我其实前几年来过两三次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差不多都是感恩节前后啊。感谢主，那个跟你们一起过感恩节啊。刚才远征唱歌的时候，他那个麦克风声音不太大，他累得他那么啊，把他累坏了。这个我这个麦克风就好多了。那个原来这个好多人都问我说，你跟远征是不是一家子？他老家是河北献县，我老家是河北任丘，啊，我们的祖宗应该很近的，而且姓远的很少啊，姓远的很少，我们俩人不知道出没出五福啊，应该出了哈，其实原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就是原来他唱歌在东方歌舞团啊，那个时候我的老家河北啊，我跟我母亲呢，我们都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他的歌民歌嘛，唱什么小放牛啊什么，还有什么那些就是那些河北民歌什么的，唱特别好。还有后来又唱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啊，那首歌最早是他先唱的，我以为今天晚上你要唱那个的，其实那挺好的，改了词儿了，改词儿了，那个明天晚上唱吧哈。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对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来说呢，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都是要收割庄稼，大丰收嘛哈。那个歌其实改了几个词儿就可以了。把那个什么豺狼来了有猎枪，那是另一首歌了。那是那一条大河了。他这两首歌唱得挺好的。那个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们从来没有相认。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基督徒，我就特别激动。啊，我到了美国以后，在洛杉矶嘛，那个时候我听说他要来美国演出。东方歌舞团，后来我当时不在啊，我就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给他献花，然后这么认识的啊。这个说实话，就是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信仰里我们才认识啊。这个真是感谢神。在感恩节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啊。我相信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感恩。你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是常常不感恩，抱怨啊，什么事都觉得亏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有感恩的心，他就活得特别快乐，活得特别满足，是吧？啊，对人也好，对己也好。所以人生当中啊，最好的一个品格就是有感恩的心。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知足常乐哈，啊，其实圣经里边那句话更好，叫凡事谢恩，啊，我不仅知足，而且我知道我的满足从哪里来，我要献上感谢，对吧？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感恩的心特别宝贵啊，有益于健康，有益于家庭，有益于别人。但是呢，怎么样才能感恩呢？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找不出感恩的理由来，但是我们找出好多抱怨的理由来。我跟大家讲哈，你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感恩，除非你认识上帝。当你认识了上帝之后，你就什么事都感恩，你看到蓝天感恩啊，看到这个大海感恩，晴天感恩，下雨也感恩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这都是上帝给咱们的祝福。你看，没有阳光行吗？我们活不了。没有雨水行吗？我们也活不了。没有空气也活不了。啊，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有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看什么，什么是恩典。你此时此刻在这里坐着，对吧？呼吸着，这是不是恩典？哦，我们习以为常，说这是自然呐。你知道什么叫自然吗？自然就是看惯了的恩典。我常常讲一件事儿，我们小孩子在自己的家里好自然啊，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我女儿跟着我长这么大，就是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住我的，特自然。到了邻居家就不自然了，到商店里更不自然。为什么在我家这么自然？那叫恩典啊！那我这个家就是为他预备的啊，恩典这么大，大到一个地步，让他没有感觉，那才叫真正的恩典，知道吗？让他不用回报啊，不用去计算，随便拿。随便用啊，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哈，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拘束，这叫恩典。你看咱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是不是这样？啊，白白的给你预备好了，远远的一个太阳照着我们。我今天来的飞机上还看到，你看看哈，那个雪山上都是雪是吧？很冷的，常年积雪不化。可是山下呢，又春夏秋冬，是吧？就存不住雪。但是你在天上看的时候，那个雪山跟这个地面其实差别很小的呀，就好像那个鸡蛋皮上，有的地方厚点，有的地方薄点。但是你看这个太阳从遥远的地方照过来，差那么一点点儿，它就是雪，这就没有雪。我就想，太阳再离地球近点儿，咱们就全热死了；太阳离咱们再远点儿，全冻死了。差一点点儿都不行啊！你看赤道，地球的中间那个赤道离太阳近了，热得一塌糊涂。你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那边，印尼热死你，一年没有四季的啊。但是到了北边，离太阳就差了一点点儿，就冻死你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上帝的精密的这个计算，这个智慧啊，赐给我们人类都是恩典啊，空气啊，所有的东西全是恩典。那个我上个星期是在 DC 啊有舞蹈会，那个接我的弟兄是个台湾人啊，他就特别善于思考，他就想了很多，上帝造人为什么造成我们这个样，哎，他就想了很多。他说耳朵为什么俩？为什么不造一个耳朵就完了？那为了让你听立体声啊。他说为什么眼睛要造俩，而且不是一上一下，而是一左右？他说让你能看出距离来，有立体感，是不是？但是后来他问他儿子，他说鼻子就一个呢，鼻子应该造俩呀。我说儿子说俩鼻孔呢。后来就问为什么俩鼻孔呢，为什么不造一个鼻孔呢？后来我在车上跟他讨论的结果是，好，俩鼻孔，因为什么呢？鼻子里都要有鼻毛，那个鼻毛过滤空气，过滤那个脏的物，是吧？然后进到里面合并成一个才好。如果你一个的话，就有鼻毛挡住，那里边不浪费了吗？里边没有鼻毛，那个管子太粗了。头上两个小细管加上鼻毛，合并成里边一个大粗管，这还不算。而且你睡觉的时候，你们注意啊，特别年纪大一点的人，你这样侧着睡的时候用的是上面这个鼻子，你这样侧的时候用的是这边这个鼻子，让你那些鼻涕啊，里边那些吸的东西啊，都沉淀到下边这个来。你看上帝设计的多好，如果就一个的话，那呼噜呼噜冒气泡了，不停在那。你怎么琢磨上帝这个精密，更不用说那个内脏啊，血液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简直是比一个西雅图的城市的系统要复杂一万倍。那西雅图的城市系统要有上面交通系统，下面有排水系统，是吧？还有电力系统、通讯系统，还有行政管理系统。上帝给我们这个人身上的系统比那多得多呀。谁说没有神的？谁说是人是瞎碰碰出来的？啊，生命是瞎碰碰出来的？你说西雅图是瞎碰碰出来的吗？多少人的智慧的结晶啊！所以我们说自然的时候啊，要小心，小心动着舌头啊！自然其实就是神的神迹啊，神迹我们看惯了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感恩哈，每个人都应该感恩。你有了这个感恩的心之后啊，你活得宽敞， 你活得痛快，你看天乐，看地也乐。特别是你们西雅图这边老下雨是吧？下雨的时候就郁闷。但是你要认识了神之后，你就知道雨水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雨水的话，啊，人就完了，动物也完了，连植物都完了。因为这个地球上的水确实很多，70%都是大海，但是那些水，大海里的水是不能喝的呀，动物也不能喝，人也不能喝，植物也不用，也不能用它灌溉的，因为它是海水，是咸的。那如果把海水变成淡水，能供给植物、动物、人的需要，那个工程量可大了。有人做过实验的，如果养一个纽约城市的人口，就需要两个纽约那么大的淡水工厂，天天淡化这个水，不行的。你看上帝怎么办？让这个太阳照在大海上，大海变成蒸汽，然后上来变成云，然后风一吹，把云吹到陆地上，一打雷，哗哗下雨。哦，每天的这个上帝用这个云造雨啊，造那个造雨量，相当于纽约那么大个造水工厂一年的产量。谁说没有神呢？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再看见阴天下雨，看见云彩，要感谢神啊，那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这样让你们阴天有个好心情、那太阳出来当然要感谢了哈、太阳没了也感谢，白天也感谢，晚上也感谢。为什么上帝有个晚上让你睡觉啊？老亮了你睡得着吗？感谢神。所以中国过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最健康。现在年轻人熬夜不健康。那上帝让那个太阳落山，天一黑，那就是信号，说孩子啊，现在该睡觉了。等早晨5-6点钟天一亮，说该起了。早睡早起有益健康，这个每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你谁说上帝不神呢、神很神的。现在人类都违背神呢、说没有神，我们是瞎蹦蹦出来的，我们猴变的、这个宇宙是瞎碰出来的，都是一堆物质瞎碰出来了。日出日落，生生不息。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像孔子都说，啊，这个天何言哉？万物行焉，这个四季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不是上天不说话，但是他却有智慧，有能力，啊，让一切来这样有条不紊。所以这都是恩典。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啊，我们活在恩中，不知恩呐、也不报恩呐、也不感恩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见啊。怎么才能看见呢？必须认识神啊，认识神才能看见恩典啊。活着就是恩典呐、你看今天我们都活着，凡是来这儿的都是活的啊。你说你活着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呐、我有个弟弟啊，生下来一个月就死了。据我母亲说呀，他长得比我还好啊，但是我长得不太好。但是我常常想起我这个弟弟来，我就知道我活着就是恩典啊。我弟弟没活出满月啊，没活出满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从幼儿园放了学一回家，站着就吃奶呀、那我饿的已经很高了，可以站着吃奶，吃我母亲的奶，吃谁的？我弟弟的。因为我弟弟死了嘛，那个奶水舍不得浪费，让我吃，所以我吃两人的奶，啊，我吃了我自己的奶，吃了我弟弟的奶，都是为了服侍神啊，让我身体好的，都是恩典啊！你说咱们活着是不是恩典？你说咱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多么巧合呀，多么偶然呢？好像是，但是你知道吗？这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因为你活着，你有一次机会来品尝一下人生的酸甜苦辣，是不是？所以不要抱怨，受苦的时候感谢神让我受苦，我弟弟就没有机会受苦。你知道，你其实受苦，你也是在一种经历，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而且你要知道，苦尽甜来，一定会有甜头来的，对不对？因为万物都在变化，上帝让一切都在变化，他绝不让甜的老甜，苦的老苦。他绝不让富的老富，穷的老穷，对不对？他绝不让一个人老当官，另一个人老受压，不可能的。上帝不这样，来回让你变。你看上帝多好，设计的太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我为什么认识这些，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恩典每个人都有哈，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在座的哈，我还没问呢，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请举一下手，已经是基督徒的好请放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好不好，我也请举一下手，举一下不用客气，谢谢，也有一些哈。我刚才说的这些恩典，就是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都在享受，你都要感恩啊。但是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就看不见这是恩典。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识上帝啊，不借着耶稣没有办法认识上帝。这是我信主20年越来越深的一个体会，包括基督徒在内，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没法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灵啊，人看不见摸不着也测不透。中国古字儿造这个神字儿就造得特别好，神我觉得比那个英文的 God 更好。你看这个神哈，一说神我们就会想到神秘啊，测不透，神秘莫测嘛，我们就想到神奇啊，他做的事儿你做不了，我们就想到神圣，就他的品格他的圣洁你达不到。你看一说神，最起码包含这三个意思，神秘、神奇、神圣。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老是想把神研究透了你才相信他，那你违背了这个神的定义，你明白吗？你等于你非得把神研究的不神了你才信你把神弄得让你能理解，让你能检查，你说他还神吗？那你可神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按照神的本意去认识他，他就是他是神秘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显明的事属于人，隐秘的事属于神啊！隐秘的事正好是符合中国这个字“神”这个字啊，“神”这个字。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啊，不管你有多高的学问，你有多好的品格，不管你活多久，你活130岁，你也没办法认识神。啊，有的人去研究，研究来研究去，越研究越糊涂。你们知道搞哲学的，我是学哲学的，学了半辈子，就是专门搞研究的嘛。哲学叫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啊，非是爱 ，philosophy 是智慧，爱智慧 philosophy。你知道这爱智慧的人最后很多人自杀啊，不自杀的疯啊，如果也不自杀也不疯，这人没成就你看这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要么自杀了要么疯了要么癫狂了啊，要么像康德也不疯也不自杀但是也不结婚，反正不正常，只要你正常一定不是个好哲学家。为什么？因为人想不通的，人越想越糊涂，越想越困惑，啊，人怎么能思想神的事儿呢？想不到。你看，哲学是寻求神，科学其实也是寻求神。什么叫寻求神呢？就是宇宙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宇宙为什么这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啊，为什么地球围着太阳转？为什么太阳发光？啊，为什么地球？这个离它也不近也不远，也不把地球甩走，也不把地球吸过去。啊，科学家们就是好奇嘛，就是要去研究。其实最后他们追求的还是神，宗教也是追求神，科学、哲学、宗教都是追求神，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晓得。啊，当然嘛，如果我们晓得了，我们还追求什么呢？你追求的一定是不知道的吧，对不对？这个苏格拉底，古希腊的哲学家就讲一句话嘛，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他说我只知道熊掌，是吧？我只知道熊掌。结果后来有个学生就问他说：“老师啊，既然你不知道，你怎么寻找？对不对？你不知道你在找什么？那即使你碰见了，你也不认识他，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找什么。”哎，我们的科学、哲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几千年来哲学，几百年来科学，都是像这个瞎子摸象， 摸着一个，哦，这不是，再过几十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就对了，再过几年，不对不对不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原来说吃番茄要生着吃，最后又发现说熟了才好，就这么小一个事儿，科学就解决不了，到底是生吃番茄好，熟吃番茄好，弄不清啊。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可怜，人的有限，人要找神难死了啊，就好像电脑要找人难死了，都是人找手机，哪有手机找电脑的，找人呢？你的手机丢了，手机四处跑找你吗？人是被造物，没法找到我们的造物主。人是有形体的，神是灵，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却看不见，测不透，摸不着，他能穿透你，你却看不见他，这叫灵，我们没法找神。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他那么全知、全能、全善、无所不在，不是我们找他，应该他来找我们。我记得我原来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无神论呢，以挑战的口气，这个说哈，如果宇宙有神，不应该是我们找他，应该是他来找我们。因为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有限，他无限，我们短暂，他永恒，对吧？我们找他找不着，他找我们一个准儿。如果他不来找我们，说明他不存在。这就当时我下的结论，这是无神论的观点。但是哪里知道啊，后来我到了美国呀，在普林斯顿呐，认识了耶稣以后，才发现他早就来找我们了，2000年前就来了。他找我们的那一年叫公元0年，让你永远人类全忘不了。2011年，就是耶稣来找我们，已经2011年了。你看看这历史多棒！你看你忘不了他，他找我们的那一天叫圣诞节，圣诞，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节日。这都是这个神的儿子耶稣给我们人类留下的那个烙印，让你永远没办法抹去的。不管时代怎么变换，他所留下的烙印永远存在。他来找我们，为什么说是他来找我们，而不是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不是老子、孔子？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说他们是神，只有耶稣说我就是神。你们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天上的父，我与父本为一，是合一的。你知道这个各种宗教都没有的呀。有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就说，各种宗教万教归一了，都差不多了，都是劝人为善了。但是你知道吗，这是外行的看法，你真正去研究，你会发现有天壤之别。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找神，只有基督教是神找人。因为其他的宗教的那些创始人没有一个说他们是神的。穆罕默德这个回教的创始人，他说他是使者，是先知。然后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说他是佛陀，佛陀就是觉悟者的意思。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那老子、孔子更不用说，他们谦卑得很，从来不说自己是神。都是后来回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他们自己这个把他们的那个创始人推崇为神。如果这些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活着的话，他被气死了，因为他们自己很谦卑的。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从生到死不改口，他说我就是神，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神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他处女怀孕，玛利亚是处女的时候没有结婚就有了他，因为他是圣灵，神就是灵嘛，进到他子宫里去的。然后他生下来之后，30岁才开始传道，传了3年多，留下了几百句话，这几百句话改变了人类历史。他死的时候也是，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从生到死，他整个是一个神秘的，来无影去无踪，他是神迹啊，就是神留下的痕迹，叫神迹。你们要知道，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这个生在马槽里，啊，没有进过学堂，啊，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生活在2000年前中东一个穷乡僻壤一个小村子里，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后汉，啊，就这么一个人，就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说，他比我们在座的可能每个人都比我们卑微，都不如我们，对不对？我们在座很多人活得比他长了，你过33岁以上的你就比他长了。很多人比他文化高，因为他没进过学堂，一天学都没上过。我们在座的哪有一天学没上过的？而且耶稣不懂外语，我们在座很多人懂两个语吧，两个语言吧。啊，说耶稣，有人说，如果耶稣现在在这世界上，你教会聘牧，就是找牧师啊，他不合格的，又没念过神学院，啊，这个也不懂外语，特别现在在美国牧会，至少也懂国语、粤语、英语。最好的三个语言，耶稣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但是他是神，哎，这个就人的眼光来看，什么都没有的人却自称自己是神，很多人不理解。我跟大家讲，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不借用人间的任何的东西，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耶稣没有念过书，我记得以前我去中国大陆啊，还有个传道人跟我讲说，这个我儿子不想念书了，想直接就传道，说为什么呢？说耶稣就这样。还有的说啊，不结婚了，为什么呢？我们的主都不结婚。那耶稣到世上来又不结婚又不念书，没做好榜样。你们知道吗？耶稣来不是来结婚生儿育女的，那是上帝给人类的使命，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耶稣不是我们人单纯的人，他是神。那么我们人要念书，从1年级开始念，但是神他还要念书吗？如果他是神来到了人间，他得一点点学，你说他还神吗？上帝还得上学，谁教他？所以耶稣你就知道他真的是神，啊，他一点都不像人。我信耶稣哈，信了20年了，就是说你怎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里看外看，怎么看都不像神。但他是个人啊，不错，他是一个血肉之躯，他哭过笑过，他也饿过，他也累过啊，他受过逼迫，受过误解，最后也死过。他跟我们一模一样，但是你在这个人身上你怎么看，他跟我们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啊，真是。你看他，我跟大家讲，今天晚上就是讲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个说律法，就道德戒定啊，道德的这些，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先知都给我们带来了，但是唯独这个恩典和真理是耶稣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本身才是恩典，神本身才是真理，如果不是神本身，别的都不叫恩典，因为都会失去的，对不对？你说啊，给你100万美金，那是恩典吗？哦，过几天就没了，或者是被你的儿女们来瓜分了，或者是因着这100万打架吧，你知道吗？为了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100万不够了哈，现在我说的100万说太少了，所以你知道，别的都不叫恩典，只有神他自己是恩典，所以你有了神之后，看阳光是恩典，看雨水是恩典，看蓝天是恩典，看大地是恩典，对吧？看谁都是恩典，有了神就有了恩典，没有神就没有恩典，就好像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没有太阳就没光，有了太阳一个瓦片都发光，但是没有太阳什么都不发光，都不反光，所以神本身是恩典。那么神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耶稣来的，他如果不借着耶稣，借着一个人的样式，我们没法认识他。他刮一阵风，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他这个这让大地震动，你都不明白什么意思；让日本海啸，人们也不悔改；他派先知来，人们把先知杀了。最后神说：“我自己的儿子耶稣去。”啊，他的儿子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完全像他，是他的独生子。啊，什么叫完全像他？就是神什么样，耶稣就什么样。啊，你记得这个人能认出神来。所以我看到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呢，没有一个像耶稣这么说话。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你看，这个老子从来没这么说，孔子更不敢。啊，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谁都不敢说：“我神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什么样，神就什么样。你们看我什么样，神就什么样。谁敢这么说啊？”释迦牟尼啊，如果神像他那样的话，也死了。你知道那佛教徒后来找到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全球的佛教徒都激动得不得了，对不对？如果基督徒能找到耶稣的一根骨头，整个基督教全垮了。所以释迦牟尼不说他是神，啊，穆罕默德也没说他是神。如果神像他一样，他娶了好多老婆。耶稣身上一点人的东西都不沾，啊，没有犯过任何罪，完全是神的样式，他说话的权柄能力。所以在座很多朋友哈，你们真的要认识耶稣，你这一辈子谁都不认识都可以，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你不认识没关系的，当然认识了有很多好处哈，你很想认识。所以我跟大家讲，上帝，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你巴不得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宇宙的创造者呀，啊，那么伟大能力、伟大祝福的源泉，谁不想认识他呀？但是很可惜呀，从小受的教育没上帝，没神，猴变的，啊，这个东西呀，把人害死了。你真的考察过吗？啊，你真的研究过吗？没有啊，你从小就给你被灌输啊，你从小就穿了这一双袜子，穿到现在，你以为全世界就这一双袜子？别人跟你说两双，你说 no， 就这一双。我们很可怜。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真的知道有神的话，你一定会认识他。这一生你认识了神胜过一切，因为人生都是很短暂的。你要认识了神，就是等于进入了永恒，因为他是不过去的。人生一切都要过去，一切的路都要走完，但是唯有他这条路是一个无尽头的，那叫神。耶稣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神。你看他说话，我给大家讲哈，他说话的时候是以神的口气说的，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他说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面来的，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将来要找我却找不到。说话超越人间，根本就不是人间的人话，你知道。他说话的时候超越空间，他说我从天而降依然在天。你知道人不能这么说话的呀，你不能说我来自中国依然在中国，能这么说吗？耶稣说我既在天上又在地上，既在这儿又在那儿。耶稣说话还超越时间，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看见我就快乐。犹太人气死了，要拿石头砸死他。亚伯拉罕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炎黄大帝，啊，耶稣那个时候才30多岁，当他长得比较老相，人们说你还不到50，就比我们的祖宗还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的这个荣耀里，我就与他同在。你看这口气啊，而且他说话还超越人类的理解力啊，超越人类的理解力。他说我今天给你们说的话，你们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啊，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啊，他还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你们承受不了。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你看这口气。所以有的朋友曾经问我说，袁志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儿。啊，人就是这样的。耶稣的说话，我刚才讲他的说话哈，超越人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超越人类的理解力。 完全是以神的口气说话。这个人如果不是真的是神的话，他就是疯子，就是骗子，就是傻子。但是他也不疯，也不骗，也不傻，清清楚楚的，好不好？这个每个人在他面前，包括大学教授啊，科学家们啊，都要服服下来，都要服服帖帖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神啊，真的是神。耶稣把神性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人间。这个当时那个当官的哈，当时那些执政的，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要派人去抓耶稣，结果去抓耶稣的人空手而归啊。那个领袖就问：“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来呢？”那些士兵怎么说啊？说：“这个人说话带着权柄。”你的圣经这么记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说话不一般，这个人太威严，这个人我们下不了手啊。你们在座的，我正好给你们半分钟时间，谁有手机把它关掉好吧。你们如果没有关的，你如果你确实知道没有关，你把它关了。你要知道你关了就别关了，你再按就开了，好吧。这个耶稣到世上来真的是神，这正应验了我在人民大学 读哲学的时候那个挑战。如果神你真的存在，你应该来找我们。结果神在普林斯顿回答了我，说我来了，你不知道，因为你从小是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结果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真的就遇见神了啊！我看到爱因斯坦的语录，看到那些科学家，那个都是有神的呀。但是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哈，他天生就是有神论者啊，犹太人。他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是发现科学呀，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你们知道这个话很像牛顿对吧？牛顿也说过这个话啊。爱因斯坦还说，我们用人类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宇宙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你看我读到这些话我就特别佩服，因为爱因斯坦是用很理性很逻辑的话说的，他一点都不迷信啊。他说上帝不会掷骰子，上帝不会乱来的，不会乱来的，一切都是有规律的，所以才产生了科学。如果一切都没有规律，像佛教说的都是随缘，那还产生什么科学？随缘。你在地球上研究的这个飞机，这个飞船飞到月亮上完了，为什么呢？随缘。都是随缘啊。你在美国上了飞机到了中国掉下来了，为什么呢？随缘。不是的哈，这个空气力学，这个动力学，这个所有这些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一个统一的主宰，有智慧设计了这个宇宙。而科学只不过是在探索这个智慧，探索上帝的智慧。所以爱因斯坦他们这些人都很伟大，伟大就伟大在他们知道自己的渺小。这个有一个教授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吃着饭就开始讲耶稣。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你这么有名的教授你也信耶稣？他就笑笑眯眯的，为什么？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啊，从1901年那个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啊，那些科学家们呢，80%以上都是基督徒。我们才知道这个信仰不是迷信啊，信仰不是迷信，信仰跟科学也不矛盾啊。科学所探讨的那位神啊，科学所无法达到的那个神啊，那是他来找我们。他超越科学，超越理性，超越哲学，超越逻辑来找我们啊，来找我们就是耶稣。所以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对我震动很大，从最有学问的那些教授，像爱因斯坦，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一直到没有学问的家庭妇女啊。我以前讲过哈，那个蔡太太离你们这儿不远哈，就住在这个也是你们这个州里啊。那个时候她就是家庭妇女，天天在家做饭啊，伺候老公，到周末就伺候我们啊，请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去讲福音。 那个爱呀、啊、那个温情啊，那个舍己呀、啊、让我们很吃惊。所以你看，我在理性上受了震撼，在感性上受了吸引啊。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团契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啊，是耶稣让他们爱我们。当时我听不懂这话呀，我说耶稣怎么让你们爱我们了？哎，他2000年前就死了、嗯、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他爱你们跟你们爱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什么都不懂啊。而且他们讲的那些道理我也不懂啊，什么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你的罪呀、啊、我说这不是朦胧诗吗？啊，他的血怎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呢？那不是一个概念吗？啊，更不用说什么三位一体呀、啊、圣父圣子圣灵，到现在我也弄不懂啊，我也弄不懂这到底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上帝圣灵耶稣都是神啊。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就糊里糊涂的受了吸引啊，就是我这个理性上有震撼，但是不明白，感情上受吸引，不能抗拒，所以经常去，我跟他们基督徒在一起就高兴，在一起就快乐，在一起好像就有阳光啊。那离开他们呢，我自己就挺阴暗的，因为那个时候心里边很痛苦啊。我不像你们呢，你们到海外来是高高兴兴的争取来的，对吧？我那时候是不高兴，被赶出来的啊，通缉犯的，逃亡犯的，流亡犯的啊，那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团聚啊，这什么都不知道啊。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普林斯顿那两年多，普林斯顿那个地方从来没出过太阳、啊、不是没出太阳，是我心里边阴暗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参加基督徒跟他们在一起，你看他们那个傻样哈、啊、那个拍手跺脚唱歌啊，那个恨不得爱你，如果你不让他爱的话他就生气那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骗基督徒一骗一个准儿、啊、但是呢你知道人都喜欢这种人，对不对？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比自己狡猾的人，都喜欢比自己简单的人，对吧？喜欢傻一点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喜欢他们啊，跟他们在一起我不太喜欢我们那些民运分子，那些民运分子一个比一个精一个比一个老谋深算、啊、一个一个能比一个像神一样，呵呵，要叫救国救民嘛，那时候是这样。但是那些基督徒真好，他就知道爱你。所以我那时候就体会到人间其实最温暖的是爱，不是道理。理论这个东西是很冰冷的，很冰冷啊。但是爱情是很温暖的，很温暖啊。这个理呢讲不清，但是爱呢就好。过去有一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是不是这样？那后来我才意识到根本不是这个道理。嘿嘿，你的理儿，中国的理儿到了美国不是个理儿，对不对？走遍天下呢连国门都出不来，那你美国的理儿到了伊拉克也不是个理儿，对不对？你民进党的理儿到了国民党那也不是个理儿，丈夫的理儿到了太太那儿也不是个理儿。但是爱，有爱走遍天下啊，对不对？只要你去爱，连敌人都为你掉眼泪，你们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被爱感动啊，被爱吸引，然后就参加教会查经班。那个时候认识耶稣啊，怎么认识？就是他们引导我去读圣经，他们说啊，我们爱你啊，就是因着耶稣啊，啊，这个耶稣都在圣经里记载，所以我就回去开始读。那个时候他们查经是查希伯来书，圣经里边的一篇，那一篇是很深的，我听不懂。后来他们就说我，你别跟我们一块读这一篇，你回去读四福音书啊。后来我就回去读那个新约的前四篇，那是记载耶稣生平的。那前面那个家谱我就给略过去了，没读啊。我就开始读耶稣那个事迹，说的话，做的事儿，他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就把我震撼。我就看到耶稣啊，真的是神的化身啊，他不是个人，他所自称的那个那些什么哈话，他都活出来了。他如果只是自称是神，他没有活出来，那我们就说他是骗子。而且他对人类历史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我们的生命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他都活出来了。 所以我每次讲神的恩典，我每次讲这个福音，我都讲耶稣，他活出神的爱，那个爱是人间没有的，但是首先他是开我的眼睛，好让我看见这个普遍的爱，普遍的恩典，就是阳光、空气、雨水、大地、花了、鸟了，这些都是上帝的爱，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以前不懂，但是读着读着，耶稣豁然开朗，他说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话我听了以后就突然心就亮了，那么多哲学家没有人有这么高的境界，这么伟大的胸怀，他好像站在半空中，代表上帝，指着太阳向人类说话，指着雨水向人类说话。我们人类在互相残杀，我们在互相仇恨，我们在斤斤计较，尔虞我诈，但是我们的父亲却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我爱你们每一个，不管是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我都爱你们。耶稣就是这样来开我们的眼，心灵的眼，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他说野地的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他的穿戴比那个所罗门王还要美。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可是天父却养活他。这些话很简单，就很震动我，就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你们知道耶稣啊为什么30岁之前没有传道，30岁才出来传道，而且只传了3年多就上十字架了，为什么？因为他前30年呢，先了解人间的情况，熟悉人间的生活，对吧？学习人间的语言，所以后来等到30岁一出来传道，他传道的时候用的那些事儿，全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儿，什么撒种的、打鱼的，对吧？这个妇女发面的，养怎么养小孩子的，什么花了鸟了，这就叫上帝啊！上帝用最简单的，让每个人都听得懂的，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就看到耶稣身上的神性，我读着读着他的时候，我就看见神了。你知道，人一看见神了，你就有神的光，你的心里头。所以我每天晚上读耶稣的时候，我读着读着我就感动，就是离不开他，每天要读，一读他心里就亮堂，然后耶稣讲到这个圣经，整本圣经就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这个我原来以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不许这不许那，那信了耶稣倒霉死了哈，什么也不许干，耶稣说就是爱。第一爱神，第二爱人如己。为什么要爱神呢？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而且一直在爱着我们。那么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彼此相爱的人。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这话说的哈。你知道，所以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点哈。耶稣基督跟基督教不是一回事儿，我每次讲我都要讲这个道理，你们很多朋友弄混淆了，耶稣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但是基督教只有2000年的历史，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对吧？耶稣基督只有一位，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他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更重要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圣洁无瑕的，但是基督教里边充满了罪恶、污秽、肮脏。你看这个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罪恶。所以朋友们，千万别信基督教，要信耶稣。所以我跟我国内的朋友通话的时候，他就说：“听说你入教吗？”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给他解释啊，什么不一样？宗教让你死，耶稣让你活。宗教让人变得枯燥无味，耶稣让你活得有血有肉。宗教让人用圣经去论断别人， 但是耶稣却让你去用生命去爱别人，用圣经来约束自己，那不一样。宗教是不是教派、教义、神学啊，都是这些东西，但是耶稣不是，是一个生命。我跟大家讲啊，上帝来拯救我们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用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套道理，一套学问，或者是一套这个诫命，也不是一套组织，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约翰福音3:16，这是基督徒都会背的，是吧？神爱我们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怎么办？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都不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上帝来救我们是赐下一个生命来救我们，不是赐一套道理、一个组织、一套诫命、律法，不是。生命，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充满了爱的生命，发着光的生命。凡是你跟他这个生命一接触，你就有光。所以我信耶稣20年，我就知道，你离开耶稣你就越来越暗淡，你钻到宗教的死旮旯里去，蜘蛛网里去。耶稣宽广啊，耶稣指着鸟，指着天，指着地，指着万物诉说神的爱，对不对？耶稣走遍城乡去传道，耶稣跟罪人们在一起，耶稣跟君王都打交道，跟那个狐狸，耶路撒冷的狐狸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多躲进一个教会里自得其乐，天天修炼，将来还得奖赏，得什么奖赏？没有去爱，没有去发光，没有去做盐所以耶稣跟宗教完全不一样。当然耶稣的爱啊，他不仅是指着大自然，不仅是把圣经概括成爱，不仅是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是爱，更重要的他自己活出爱来，活出来了。他进入最贫穷的人当中，进入那些罪人当中，进入那些病人当中。有的朋友就问我呀，说如果上帝真的是在耶稣身上，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那么崇高，那么伟大，他来到人间怎么进入了社会最底层啊？怎么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块儿？当时犹太人也是这么责问耶稣的，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呀？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上帝的儿子、宇宙的主宰来了啊，那还不进皇宫？他招门徒，他在地球上要招12个学生，他不招最优秀的，比尔盖茨，提供资金援助然后爱因斯坦有超长的头脑，他不选这么12个，然后他选的是什么？打鱼的，放羊的，种地的，收税的就是汉奸就是替罗马人收犹太人的税的，不是汉奸吗？油奸然后还有那个分水党人就是暴力革命团伙里的人动不动就想杀人的那种人。耶稣怎么找了这么12个呀？而且最坏的一个叫犹大，出卖耶稣的叛徒，最好的一个叫彼得，你知道彼得呀是最好的门徒，3次不认主。另外的10个门徒都比犹大好点，比彼得差点，因为耶稣被抓的时候全吓跑。就约翰这个门徒呢，他在约翰福音里他自己写的自己没跑是跟着这个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他写的自己但是我发现另外3个福音书都没说他在，就他自己说他在，也许他躲躲藏藏的，你别人没看出来这些门徒都不成气候的都是最底层。为什么耶稣因着爱，为什么他来到人间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些败坏的人，那些有病的人。耶稣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医生来了就找有病的人，然后我来了也不是来救义人，我是来拯救罪人。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如果有一个父亲，他有10个儿子8个都很好，有2个很败坏，很破落，坐过牢，蹲过监，没人看得起。你说这个父亲来了以后最关心的是谁呢？ 不是那八个，是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最需要关心。所以上帝的爱好不是你可爱他就爱你，乃是你需要爱他就爱你，那叫真正的爱。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在人间也是这样，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很可爱，你扑上去了，那不叫爱，你扑，大家都想扑上去，那叫什么？那叫贪婪。什么叫爱？一个人孤苦伶仃，没有人去爱他的时候，你去爱他，那就叫真爱了。所以我现在对我太太就这样，我以前正好相反嘛，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他可爱的地方我爱死了，那不可爱的地方我恨死了。现在可好，像真的慢慢在耶稣这里学会了，他越不可爱的地方我越可怜他，我越可怜他呢，我就越爱他。心里话说，我不爱你谁爱你？这叫真爱。因为我太太在家里边是老二，你们知道老二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啊。那上面有个哥哥，那哥哥呢就独生子啊，哥哥啊，那个保姆把好事都给他哥哥。他下边是个妹妹，这个妹妹呢生下来不足月，就是还不到日子就生了，特别弱呀。说也家里人照顾他，他这个老二在这儿没人管他，他就自己争啊抢啊。多呀，结果跟我结了婚也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说找对象的时候要调查调查他的背景，他在家是老大是老二。结果我原来对我太太这个老二的性格特别反感，现在好，现在你看有了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才懂得什么叫真爱，就是那个怜悯的心肠，上帝那个怜悯的心肠在你身上慢慢的有了。所以现在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原来在家里做老二，现在在我家里做老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事儿。所以你就知道，真正的爱是一种理解的爱，就是对你从对方的角度替对方着想啊，那叫真爱。你看耶稣，当人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怨恨，他有没有理啊？耶稣很有真理，但他不辩论。他有没有力量？力量大得很呐、啊！他能让水变成酒，把风浪平静，让死人复活，让瞎子看见，瘫子行走。他力量大得很，但是他一点都不反抗。他被像羔羊一样领到宰杀之地，钉在十字架上。在死之前，他说：“天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真正的爱，理解的爱。你杀了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才杀我，所以天父你就饶恕他们吧。这是多大的爱。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耶稣啊，按照人的标准来说，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却征服了人类。现在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中国大陆60年的无神论教育，结果是基督徒增加了100倍。谁传的？没有人去传，那个时候不让传的，耶稣自己会飞。圣灵怎么飞的？爱呀，爱就是带着翅膀的。你们知道爱会飞的吗？哦，那些农民们没人看得起，河南的安徽的穷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来到耶稣这里，耶稣爱他们。耶稣说我是为你死的，你在我这里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我以永远不变的爱你。所以那些农民们一到了耶稣这里泪流满面的啊，不仅是受耶稣这个爱的感动，这些农民们是没有人爱的，没有人看得起的，没有地位的，但是到了神这里是神宝贵的儿女，受了感动啊，而且心胸宽广。我在这个农村采访的时候，看到那些农民的基督徒啊，真的是不识字的，窗户纸都没有。大冬天呢，我在他们家里睡呀、啊，没窗户纸，他们冻不冻死你啊？就那么穷，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一祷告的时候，那个心胸那个伟大，怎么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罪，他代表我们5000年说话。主啊，求你恩待江泽民、朱镕基，那时候还是他俩吗？我们都觉得羞愧啊，我们一起去的那些我们海外的牧师都羞愧，我们在海外祷告都是为自己祷告的，大不了为教会祷告 他们都是为13亿灵魂祷告，为国家领导人祷告，为5000年历史祷告。一个农民为了什么？是因为来到耶稣这里，他的心是通神的，通神的啊！你看他们在地上很卑微，很被人看不起，但是他们在神眼里啊，他们是珍珠，是宝贝啊，是宝贝。所以你知道河南人啊，在中国口碑不好，对不起啊，如果在座有河南人的话没关系了。耶稣出生在拿撒勒，那个他的一个门徒拿但业听说耶稣，就说拿撒勒还能出好人吗？所以现在说河南人是河南还能出好人呢、说你原来坑蒙拐骗他是河南人，但是你知道吗，河南的教会最兴旺，河南的基督徒最多，河南的悔改的罪人最多啊，胜过其他各省。因为神耶稣就是找罪人，就是找谦卑的人啊，就是找知道自己不好的人。你高高在上的他不拣选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爱，这个爱就是体现在对那些不可爱的人身上啊，他爱你。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可爱，你就对了，耶稣今天爱就临到你了。你如果心里想我很可爱，耶稣说那你去自爱吧。就好像一个土啊，如果你太高了，那个水就流不上去，你就觉得自己很干啊。你要想得到水的滋润，你必须低挖下去啊。你不能说为什么他那么滋润，我那么枯干，他那儿就有青草地啊，我这儿啥都不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太高。上帝为了救我，为了用他的圣灵来滋润我啊，他就把我打碎，就是把我这个高高在上这个骄傲啪啪啪给铲平了，就是那个20年前哈，把我全部打碎，然后水就来了。神的祝福啊，真的像活水的江河啊。如果你高高在上得不到，说耶稣来到世界上先进入了最底层啊，你看像不像那个水啊，活水的江河，他先进入了社会最底层，不仅是当年在耶路撒冷是那样，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是这样，进入最底层，在欧洲也是这样，清教徒五月花号，然后逃难啊，逃避逼迫来到了美国。你们知道这个感恩节的来历是吧？来到美国，经过严冬，死伤无数啊！第二年春天，这个活过来了，然后到秋天有丰收，对上帝献上感恩，都是神最早拣选的，全是卑微的人啊，卑微的人。当然了，如果你虽然不卑微，但是你的心里很卑微也好啊。你虽然很有钱，但是你觉得自己很贫穷，那就对了，对不对？有的人是虽然没权没钱，觉得自己很有钱，那完了，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个神拣选谦卑的人，这就是他的爱就是选择那些需要爱不可爱的人。那么耶稣不仅是爱了，他为了表明他是神，他还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就今天我不能展开讲哈，因为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他来的啊。恩典就是爱，无条件的爱啊。那真理是什么呢？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经过学堂的年轻人，30岁出头，2000年前竟然说出了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不懂的事啊。只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原来都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自由拥有的。我们在中国受教育也是这样，是不是？但是耶稣2000年前就是说宇宙要消失，天地要废去，月亮要变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再发光。你知道这是耶稣讲的，到底谁说的对呢？最近这几十年科学家们才发现耶稣说的对，因为宇宙是从宇宙大爆炸出来的，那个时候到现在151年，将来宇宙也会消失的。最近这些年才确认耶稣说的是对的，多神奇啊！耶稣还讲到将来世界末日， 就是宇宙消失的时候，它还会再来接我们，这个科学家们没法研究啊，这个只能凭着信心。耶稣说我还会再来接你们，凡是认识我的，就是认识那个宇宙的道，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进入新天新地，就是那个新造的宇宙。现在科学家们也在推测，这个旧的宇宙消失之后，将来会产生新的宇宙。那什么人才能移民过去呢？那必须拿到签证啊。签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呼唤我们，其实就是给我们发免费的签证。什么叫签证？就是圣灵的印记啊。圣经上讲了，凡是有圣灵的印记，就是有得基业的凭证，就是圣灵啊。你认得耶稣，因为神就是灵嘛，他再来的时候也是灵，你的灵跟他的灵是相通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耶稣讲到这个灵啊，我给大家讲，好，人活着不是光是肉身，还是你的灵魂啊。如果你认为你只是个肉身，你就是个行尸走肉，因为你没有灵魂啊。其实灵魂比什么都重要啊。耶稣说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是灵。你们注意这个话哈，我们现在科学越来越多的发现，如果你的灵不好，灵魂不好，你身体好不了啊。怒伤肝，忧伤肺啊。那个现在西医也是，如果你工作压力太大，老年得痴呆症啊。在中国大陆现在我发现也创造了好多新词儿，年轻人其中有两个词儿就是郁闷跟纠结啊，这全是灵魂不好的征兆啊。就中国人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喝得足，吃喝玩乐里面郁闷纠结啊，迷茫，这就像断了头的苍蝇乱飞乱撞，不知道人生往哪里去，灵魂啊。我以前讲过那个比喻哈，人活着是灵啊，不是肉身。就好像一对年轻人谈恋爱，第一次见面是看长得怎么样，潇洒不潇洒，漂亮不漂亮，第二次第三次看得深入一些了，挣多少钱啊，这个家庭背景如何啊，第四次第五次开始看心，善良不善良，忠厚不忠厚，温柔不温柔，看里面了。越见的时间次数多了，越往里头看，等结了婚以后完全是两颗心在一起磨合呀。那个肉体很快就旧了，你们知道吗？一入洞房那一天叫新郎新娘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就旧了，叫 used body。 我们不是买车叫 used car 吗？你再好的车，你一落地掉价。你长得再漂亮，你长得再潇洒英俊，那过那么几个月就发现这件事不重要了。什么重要？心眼如何重要。你的心怎么样？你说夫妻打架，哪是为肉体打的？你这个鼻子怎么长这么扁啊？不行啊，你这耳朵怎么这么小啊？不行 No， 都是为心打的。你怎么这么苛刻？你怎么这么狡诈？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们家的人？都是里面。所以磨合流血流泪，有的磨合不了离婚了，有的人磨合好了白头到老，对吧？两颗心磨合，不是肉体啊，不是肉体。等成了老头老太太，更是两颗心了，肉体是无用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了，那肉体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有一词叫老态龙钟啊，但是两颗心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啊。所以等到临死之前，就更知道耶稣的话是真理，肉身是无益的，叫你活着的是灵。临死之前你会发现哈，你的肉体一点都不能动了，马上就要变成尸体了，可是你里面的那个灵魂非常活跃，非常成熟啊！你能想到你一生中想不到的事儿，你能看见你一生中没看见的事儿。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你们知道肉体跟灵魂不成比例啊，你们将来都有一次机会试一试，就那一次， 啊，到时候你就想起耶稣的话，肉体是无益的，叫我活着的是灵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信耶稣，你来不及了，喊牧师来施洗没那么快，牧师一开还没上车，你已经咽气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灵多重要。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其实都是灵啊，我这个话听到你心里，你心里有了感动，那就是灵啊，都是灵。你知道我不去拉你，不去拽你，但是我这个灵就传给你啊，感谢神。你知道这个耶稣讲了很多真理，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的年轻人，2000年前在一个小乡村里面讲出了这么深的道理。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就是神在我里面做他的事儿啊。他说我所看见的我不能不说。所以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通神啊，通神啊。当然最后我跟大家讲哈，耶稣不仅活出爱，不仅说出神的真理，而且最后他行出神的伟大的能力。所以信仰绝不仅仅是有爱，也绝不仅仅是有理，更重要的是有力量。这是我信主20年最大的体会。很多人说有没有爱啊，有爱，社会关怀呀、扶老携幼啊，这个当然很好了哈，这个救济灾民呐、这个奉献呐、都很好啊。你很多人也有道理啊，讲道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哎，你要不要做？你坐在哪里都可以。好，感谢主，坐下就好。那个，但是没有力量，我人生怎么这么软弱？我今天跟大家讲，上帝是一个力量。耶稣到世上来，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站起来啊！他一句话让大海的风浪平静了，他让死了4天的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自己，他处女怀孕，然后死而复活，升天。他来无影去无踪啊！这个人不仅活出神的爱，不仅说出神的话，而且行出神的伟大的能力，这三方面让你无可推诿啊，这三方面让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中国古人讲叫立啊，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个加起来叫立命，安身立命。你知道立德就是活出那个伟大的恩典慈爱，德嘛，德性啊，立言就是真理啊，立功就是做的事，做了伟大的事情。你看耶稣在他身上把这个做人的这三方面全给做到家了，做到神那里去了。你知道这是耶稣讲啊，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神在他里头，他在神里头，他与神本为一。哦，他这个能力，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我承认耶稣有爱，我承认耶稣有智慧，但是你如果让我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处女怀孕，我信不了，就这一点卡住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啊，愿意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好老师啊，一个慈善的人啊，一个智慧的人，但是很难把他当成神。但是今天我也给大家讲，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可能是个好老师，不可能是个善良人，也不算智慧者。为什么？因为他说谎，因为他自称是神，他从生到死不改口，就自称是神啊。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审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我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到死都不能改口。所以你如果说他不是神，他就是骗子、傻子、疯子。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啊，那么他真的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只不过我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我们的智慧，我们没办法啊。感谢神，他的行的神迹太大了，而且2000年来他影响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啊，十字架变成了上帝的荣耀啊，挂在每一个和平啊、这个祝福啊、医疗啊、中国的医院呐、都挂十字架啊。十字架本来是个杀人的东西啊，但是因着耶稣
被挂在上面以后，它整个性质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祝福。十字架是祝福啊，谁如果挂一个十字架，你们知道吗？它的意思就是保平安。我在北京拍十字架那个电影的时候，看那个年轻人挂个十字架，我就以为他是基督徒啊。哎，我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什么教会？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啊。我说那你为什么挂个十字架？这你还不懂呢？保平安啊。他把我训一顿呢。为什么连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十字架保平安，他不知道这是耶稣在上面为他成就的？耶稣用他的爱啊，改变了十字架的性质。自从我跟我太太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这个家也是经历了耶稣这个恩典啊。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今天。很简单，在座的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我是个罪人啊，是一个可能比你们好多人都坏，天性里面就坏，精神分裂症啊，继承我爸爸的，把那个我太太的裙子剪得一圈圈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把我们家的被子撕得一圈圈的，这个病就是有一个特征，就是要把它弄成一条一条的。我爸爸那时候打氯丙嗪呢，镇静剂啊。我后来我太太跟我一结婚，发现我有这个毛病，每两三个月犯一次，犯的时候不可控制。后来我岳母就劝他嘛，说你离了吧，这个病是不好的。我母亲就劝他说，你忍着点，我忍他爸爸忍了半辈子、我太太哪能忍呢、所以我们在北京闹离婚啊，闹离婚。然后那个我周围的好同学好朋友都来劝我们，劝也没用，我太太是铁了心不跟我过了。我知道我是病，但是自己没办法。每次发作完了都后悔，但是过不了俩月又发作，病啊。但是病也是对了啊，罪就是病，病就是罪，你知道犯罪的人就是毛病，毛病嘛啊，这是罪啊。这个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不知不觉就改变，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没吃药，没打针啊，也不知道怎么变的。就好像耶稣说的，你一个农民把种子埋在土里回家睡觉啊，上帝就让这个种子发芽生根成长。我自己也是，自从我信了耶稣，就每天读圣经，读一点点啊，也读得很慢，因为想很多啊。然后读圣经啊，自己祷告啊，参加这个弟兄姐妹基督徒的那个信仰生活，不知不觉就在变，不知不觉的，我就觉得我的心越来越柔软。这个叫三多嘛，就是眼泪多了啊，笑声多了，歌声多了，普林斯顿从此有太阳。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那时候在北京啊，我说我就跟她讲，我说来美国呀、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请美国政府帮忙，把我们几个太太弄到美国来。那时候有个最惠国待遇，每年审批一次啊，需要一些条件交换。那一年的条件就是交换我们的几个太太来美国。我太太不来，我太太说好不容易分开了不去。后来我就给他写信，我说我变好了，我说我去教会，我现在信了耶稣。他说狗改不了吃屎的、他不来。但是后来还是来了，是因为那时候来美国太不容易了哈。结果后来他来了，那来了以后真的就发现我改变了，我不能说我完全变了啊，偶尔还发作，但是呢，那个偶尔发作是神让我发作的，就那么一次好。有很多朋友弟兄姐妹们，你们听过我讲，有一个礼拜六，第二天礼拜天，我说去教会，他不去，他说不但我不去，你也不能去，我们要一块儿去开车去跳蚤市场买便宜货。我怎么说都没用，我就火了，我那个脾气就来了，来了我一拍那个饭桌子哈，那个桌子上的盘子碗噼里啪啦全掉地上去了，吓得我太太倒退三步，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变好了吗？哎，基督徒这个名字哈，这三个字啪进到我脑子里，那个神上帝的光，上帝的灵唰我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之后，我立刻笑眯眯的对他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的。然后他就立刻就啊， 第二天呱呱的跟我去教会。所以我说那次发作是上帝让我发作的。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太太也在美国也信了耶稣。那个时候她不信啊，她是，你看我太太是18岁就入党啊，19岁当妇联主任，20岁考大学，自己考大学，考人民大学，非常强的一个女人啊，非常强。所以那时候说有出息的，有本领，有本事的靠本事，没本事的靠教会啊。对，凡是去教会的都是没出息的人，说我没出息啊。他说全世界都信了，我也信不了，我也不信。我就跟他说我，你也信不了。我说神不要你。那时候我很生气的，他传福音都没用的。但是后来他信了，在那个密西西比我念神学院的时候他信了啊，信了以后比我火热呀，那个传福音比我火热。那个时候给他妈妈传福音打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很贵的，我看着他心疼啊。他在那啊，他一个一个带他们信主啊，到现在也是比我火热。你看看那个坚决不信的，他信了之后就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信，因为确实是甘甜，确实是恩典，确实是力量，是力量啊。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就好了。我刚才也讲了一些了，我以前看作是缺点的，现在看作是优点啊，以前忍受不了的，现在是享受。比方说我开车，他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我以前烦死我呀啊，但是现在好，我就像听歌一样，就这样。他不叨叨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说了，你再不说我开收音机了哈。就这样，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有一颗包容的心，因为上帝包容我，耶稣就是伟大的包容，一个伟大的赦免，对吧？伟大的接纳，把我们接纳到上帝的怀里。那么我们被接纳之后，我们就很容易接纳别人。你活在上帝的爱里，你就很容易去爱别人，对不对？啊，感谢神，这个我们能有今天，真的是神的恩典啊。那个当年在北京我们闹离婚，有3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都来劝我们。那现在你看20多年过去了，他们3家都离婚了。就我们这一家该离的没离啊，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神的恩典。所以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边吃着饭，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咱们俩没有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我太太就阿们。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儿，他说：“你的话什么意思啊？啊，你要不信，你要不信，麦克风为什么一会儿没声音？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把我甩了。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了，我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信仰，我们这个家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不存在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俩的性格，我们的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你说什么叫祝福啊？什么叫恩典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的生命不一样，让你的家庭不一样，让你的孩子不一样，让你整个人生有光，有光。这比天上掉几个馅饼下来好。你说你是要一辆好车好，还好房子好，还是要一个好丈夫好，要一个好太太好？神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凡是你在这世界上能挣来的，你自己去挣。但是神给你的是你在世界上挣不来的。凡是你自己努力能得到的，你去努力吧。神专门给你你自己努力得不到的那些东西，永生啊，复活啊，理念的改变，灵魂的升华，生命能发光，能爱的不可爱的人，能接纳和原来可讨厌的人。我们原来做不到，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可以做到。你交什么朋友你就变成什么人，你天天跟神同在，神的神性就在你身上成为你的祝福。你知道当初上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就是这个爱啊，这个灵啊，这个能量啊，都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后来都丢了。耶稣可以唤醒我们，让我们再活过来，活过来。感谢主，我能得到的你们都能得到啊！像我这么一个罪人 啊，神都接纳我，神都祝福我。像我跟我太太这么真家对卖房子这么一对夫妇，现在能够什么越活怎么越好，越过越舒坦，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所以神是灵，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让你能看见能摸着，啊，这个你接受了之后，生命不一样。你看不见风，但是风吹树叶你就知道有风，对吧？你看不见神，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生命改变，就知道有神。你自己将来也会体会的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后祷告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你们知道奉谁的名很重要啊，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奉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字来这里，你们西雅图市长会坐在下面。但是我现在奉耶稣的名，他们都不来啊。那个牧师来，牧师来啊。你奉自己的名到哪儿，没谁接待你啊。但是你如果奉比尔盖茨的名啊，好多人都接待你，他的微起码他的微软的公司都接待你。所以奉耶稣的名很重要，你奉耶稣的名，上帝就听你的祷告。所以耶稣说嘛，他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奉我的名祷告，天父必然垂听。因为我们那位看不见的神，冥冥之中的神，是借着这个看得见的他的儿子耶稣给我们来祝福我们，好不好？最后我邀请大家